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大乘马明菩萨。
南无大乘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忍数菩萨。
南无相法忍数菩萨。
好，这个各位菩萨。我们去年讲这个圆觉经啊，这个因为通过圆觉经的关照啊，就是大乘起信论呢、啊、非常重要。因为大乘起信论这个给这个开显了、啊、这个大乘义，因为圆觉经要像真语随诵圆觉。什么叫圆觉呢？因为大乘起信论它就开显圆觉法界啊，法界性圆觉真。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分成三个，一个叫相真啊，一个叫性真啊，一个叫法界。所以法界也就是圆觉真，法性是讲啊空慧真，也就是法相是讲唯识真。所以唯识真，中国佛教唯识真，空慧真，空慧真就是中观思想，唯识就唯识思想。那法界真呢，圆觉思想。而大乘起信论啊，它是圆觉和这个空慧啊，这两个所摄，但是唯识啊，这个有一些争议啊。我们以前啊就看到啊，这个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唯识论里面呢，有一个争论，也就是说是本有的还是远着的。也就是说现前这个世界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后来远着的呢？是吧？所以这个之间就有争了，也就是唯识真和这个啊大乘起信论呢啊之间有一些啊冲突。因为唯识真讲的这个真语啊，它是无缘起的啊，它是无有寻息的，因为它是不生不灭法。我所有生灭法是互相缘起，互相缘寻息才起的一个法长。我这个真语呢，它没有法长体，因为真语就是本性，它是离体。我这个离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超越万法。所以唯识强调的是一切法都是互相寻息，唯有真与法没有寻息体。但是呢，这个唯识真呢，这个大乘起信论呢，他的思维就不一样。他认为一心啊分二门，也就是真与门跟生灭门，生灭门跟真与门互相有一个寻息啊。我圆觉经里面呢，正好显现这个啊，圆觉随顺真语，我获得解脱、啊。什么叫圆觉呢？也就是我们现前呢啊，看到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法性，在寻习，就是说我们叫起心动念呢，都一定有一个法性叫真语。我这个真语的法性啊，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啊，是跟生灭相应，还是跟这个真语相应？如果跟真语相应，就可以获得解脱；要跟生灭相应，它就跟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的执着，是因为你那个心跟生灭心相应，才有六道轮回。但六道轮回的自身，它是没有的，因为啊，六道轮回的这个相，这个生死。必须要依靠真语，就依靠心力力量 才能达到六道轮回生死。虽然生死，但是六道轮回的自身，它就像虚空，不会啊瞬息虚空，它必须要依赖正语才产生讯息。就像我见到虚空，对吧？但是你见到虚空的时候，你的这个啊这个缘觉就是佛性啊，随顺生灭而生灭。如果你看到了那个真语体不生不灭的见性呢、啊，或者是觉性，那就随顺啊这个真语呢获得解脱。所以呢，这个呢啊，这个唯识跟中观的是啊，唯识跟这个啊大乘，这大乘起心论中间有一些冲突，造成了很多人呢啊对唯识啊产生一个误解。而说这个因为大乘起心论呢是后人编著的啊，也就是说，但是大乘起心论啊这部经典呢是谁编谁做的呢？是马明菩萨。而马明菩萨在这经典上介绍，这个马明菩萨啊，在这个中国或者是世界上有好多马明菩萨，他说有六个啊，但是说呢，这个马明菩萨六个，那说最早的一个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呢，就是有的讲五百年，有的讲六百年啊，有的讲四百年，还有的讲三百年啊，有一个叫马明菩萨。那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马明菩萨，是吧？也就是说，但是呢啊，很多人分析啊它是不一样，但是呢经过推论了啊，大约这个六百年后，释迦牟尼佛圆寂六百年后啊，这个六百年后的马明菩萨是谁的师父呢？是能树菩萨的师父。而能树菩萨，马明菩萨造了很多论啊，造了很多论呢第一个就是大乘起信论，还有大真地邪文本论，还有大庄严经论，还有佛说行赞，还有思不善耶道经，还有离干子问无我义经，还有六趣轮回经，还有四思啊法无是圣，还有大神离无比念法啊念法啊念圣异鬼一传啊啊，其中大乘起心论呢啊有两一，一个是真谛法师，那是梁代，也就是啊登西晋啊东晋制，登晋灭了以后，我们讲就是啊这个五胡乱华的那个时代啊，所以就梁帝啊，这个梁帝呢啊就是叫真谛法师，大部分啊都是以这个本啊为根本啊，十三难陀啊，一的经典了啊，它中间它有一些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基本意义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个佛法相法末法还是正法，就是正法时代，这个菩萨那就是啊马明了，也就是马明续是正法时代的，相法时代的像人续。他们两个只隔一点点，也就是说正法时代啊五百年，相法时代五百年，他说这个末法时代一万年，也就是说这个正法时代的马明菩萨造大乘起心论啊，那么说那个时候呢正法也就是大乘呢啊还没有啊普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就啊这个小乘佛法比较兴旺，是吧？那说到了这个相法时代，就是佛法六百年以后用能树菩萨取世，也就是说公元二世纪用能树菩萨这个那烂陀寺的校长，他建立了那烂陀寺，就是中国第一个佛学院。 他说这个他是校长，那么说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宪法时代了。他说也就是马明菩萨一起续正法，到了能术后面就是宪法，宪法之初啊。他说这个再过五百年的话，那就是谭显传啦，以及唐朝中期，基本上在圣朝时代已经进入到末法时代，也就是说佛法什么时候是末法，基本上是圣代以后，进入圣代的时候就进入末法时代，宪法时代就是唐朝或者是以上啊。也就是说这个，那么说这个大乘佛法为什么在印度当时不信呢？他并不是不信啊，因为佛法它有正观，正观呢就是树观，还有宏观啊。正观呢就是说发展性，宏观呢堆积性，就是说宏观来讲的是堆积说法，记得。所以佛陀讲法，你像五百罗汉有五百个法门，也说堆积，就是说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积基本上都是小乘之积，或者说佛法刚刚开始兴起，这个兴起的时候佛法呢就像那个树根一样，它没扎牢，就是说需要一段时间的巩固，因为巩固了以后呢才能够再感知开花结果。那么说这个根还没扎牢之前呢，需要一些戒律啊和禅定的功夫让我们的这个基啊和杆子更加牢固，更加粗壮，然后呢才后来发展的佛教啊广大无边。那么说这个正法就是发展性质的。什么叫发展性质呢？因为佛法它是一段一段的啊。那说这释迦牟尼佛时代可能是小乘佛法比较兴旺，但小乘里面它含有大乘的这个雅。他说到了宪法时代，大乘呢就会兴旺，这牙里面它就会慢慢爆发出来。大乘呢有小法，小乘呢有大法，就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讲小乘，其实小乘里面有没有大乘佛法呢？它肯定是有的啊。打个比例来讲，按照我们现在思维，或者是说按照我们大乘佛法或者我们现在的思维，因为佛陀他就叙述大乘，因为佛在大乘的时候所讲的一切法都是跟佛性相应的，就是妙华莲华经讲，就是说第一乘在三乘之中，离三乘修一乘，就是邪说，对吧？就像我们讲极乐世界在三福之中离三福哪有极乐世界呢？就是说实际极乐世界就是三福，三福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因果上来讲，就是说根不离花果，花果不离根，就是这个根它本身就有感知花果，它是连在一体的，也就是说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啊。因为没有因哪来果呢？觉得有果那肯定有因在那个地方，因果是不能脱落的啊，是互相不会断绝的。那说就比如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念佛的因它肯定具备了花的果，就是我这个花果是大乘，那念佛它的因里面就一定有大乘佛法，没有大乘佛法怎么长出的花果是极乐世界呢？就是所以极乐世界的花果恰恰是在我们念佛的因上啊，离因说果那就是邪见，断因度果就把因果分开了说那是迷信啊。有很多人他就是说他不重视因，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这个开显佛法令人畏惧害怕，那就呢人家听不懂啊。他说这个或者说你讲完以后啊，可能人家会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别人我念佛我就能得到很多黄金。他说我问你谁相信呢？记得就是说这个念佛就能得到很多黄金谁相信？你讲记得肯定人怀疑，这是强行的说，就比方念佛能治病，记得就是很多人念佛啊他并没有治病，对吧？那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没有知道因跟果是同时的，他以为念佛是因得到一个毫无相干的果，在他心目中呢有这种疑惑虽然嘴巴上没说，他也不敢跟你辩论，但是呢他心里面怀疑是不敢说出来的，因为你念佛就能得到钱吗？ 记载，那是说人家念佛就能得到钱，哎，我不敢怀疑，我不敢怀疑，因为我就使劲的念，啊，念完以后发现也没得到钱，就是却不知道念佛就是钱，也就是说他没有感受到念佛那一刹那就是无尽的宝藏，他没有对当下的这一念升起无上的信心。一个人升起无上的信心的时候，心是非常大的，因为心非常大的就能获得很多的加持，就比那张房子各位心是一样，就是说我看这个房子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房子，发现了你真遵旨看你也没得到房子，却不知道了房子就是你就是房子，你应该把你的心呢看到房子的时候你是空掉的，然后跟房子同体，房子就是心，心就是房子，所以呢这个时候瞬间比得到的房子还要广大。为什么呢？因为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如果你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你等到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的时候，同时不只是得到反子，还得到大地，还得到虚空，还得到法界，因为你一个悟了，一切都悟了，这个时候你有无尽的得，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你不知道此因即是彼果，因为不知道因跟果的连接性，它忽然没有连接上，就变成了二元定律。因为有了二元定律，所以呢你心中一定会有怀疑心的，一定怀疑心的。所以呢始终很多念佛都念不下去。为什么念不下去呢？他不知道此因即是彼果，你知道比果在因上，你因说果那是邪见，这样。所以佛法就那佛陀讲三乘的时候，其实三乘就是一乘。离三乘说一乘，那不是邪见吗？那佛他一定是第一乘法，最圆满的法。那么说他讲三乘的时候，如果佛陀不具足三乘的话，或者没有三乘的话，那佛就不叫佛，是吧？所以佛陀讲三乘，那三乘就是一乘。那我们看到的是三乘，他是一乘。那你如果从三乘里面悟到了一乘法的时候，那是三乘就是一乘。也就是说，我们孝敬父母，竟然三福，其实呢，跟极乐世界它是一体的，对吧？但是我们会有怀疑心，对吧？怀疑心因为不明了这个道理，一旦你明白了，此因就是彼果，因果一定要连上去，就根跟树、花果一定要连上去。如果不连上去，那你等于是死的，对吧？那根不会发芽，果没有根本，没有根本的果，那就是死，那就是假树，就是像是花一样，是假的，就是过不几天它就死掉了。因为没有根，所以我们了解根花果。那佛陀呢就好比诸法是根，他讲的一切法就是果，所以果跟因它是同时的时候，所以佛陀讲小乘法即是大乘法。所以我们从正里面来讲，就是魂看来讲，从魂力来看，释迦牟尼所讲的法，它里面一以小乘，一以大乘，尊生随机，就是尊生了什么机，他闻到的就是什么法，这样。所以呢，那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其实讲的是第一乘法。那说尊生闻到的是三乘法，大乘、小乘、尊生的分别心。所以这种分别心呢，是尊生的因，他没有悟到佛的果。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在第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呢？就是他说皈依佛，佛陀在我们生命中，不管任何个地方，佛陀在你生命中建立主观以后，那你所讲的法一定要跟那个佛要相应。如果你心中没有佛，你讲的法就是你的法；如果有佛的话，你讲的法都是佛法。就这样，只要是佛法，它就是圆满，明白吗？也就是说，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也就是说，这个就跟那个大乘起心论呢，跟圆觉经都是相应的。一切法就是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就是。那么说这个。那我说这个能树承接着能树菩萨说了一部经典叫做摩诃言，摩诃言啊。他说摩诃言这部经典摩诃言论呢实解释的实。它是什么呢？就是大乘起心论。就是说这个摩诃言呢是十段，是能树菩萨造的。而能树菩萨是马明菩萨的弟子。他说他是 把这个大乘起信论啊，用诗传啊，给他一个句诗，也就是说，湿摩诃言论啊，也就是把大乘起信论给了一个句诗啊，这个句诗，也就是说这个主要的它里面开显的就是法界。大乘法界无差别论啊，无差别论，也就是说这个唯识跟大乘起心论的区别在哪里啊？大乘起心论呢，它指的是凡夫能够对大乘起心获得解脱的，而这个唯识认为法界如果你要是不堕无明，不堕分别，不堕执着，不能够转世成智，是不能解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只有菩萨才能够在这个真于心里面回到尊生这个界里面来，也就是说他日法界他必须要证到真于的本性，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一切智或者是厚德智，他不证一切智、根本智、厚德智，那我们说他没办法这个在众生心中去利益众生，所以唯识里面他一定要证到根本智和厚德智，就是说他不专是成智，他都需是无明，而无明跟真语不相干，他认为无明跟真语不相干而无明妄念执着都是六道轮回中事而这个大乘起信论或者圆觉经他就不是这样讲了他说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这个无明呢是依止于真语，就是如果没有真语就没有无明，他就我们这个大乘起信论讲就是说你无明是因为你有真语啊，没有真语就无有，因为他在这个寻析里面讲，也就是说他说虚空自己不会有无明啊，记得虚空自己怎么会有无明呢？无明是乃至于真语的依赖，我们有因和依，就是什么因呢？叫真与因，真与依，就是真与因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记得真与因，真与依，就是说你依真语的这个体才能够生无明啊，就是说无明从哪里出来了？是真语的这个体，就是我现在看到虚空，就是这个界就乃至于真语，就是如果没有真语的话，那你就看不到墙壁了，就是墙壁自己就看不到墙壁。如果你要指定真语不生一切法的话，那你的真语不生一切法，那个墙壁都不生，那你就证到，那就在唯识那家就是菩萨了。今日菩萨占了一尊心匣，我见了一切方便智，但是呢，大乘起心论不是这样的。大乘起心论是什么样呢？他说，他认为你现在的无明呢，是依真语而起的，因为法界里面没有一个无明的体，知道？所以无明有无明，在这个第三经里面就讲到，就无明即法身，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法师。以前讲地藏经的就讲到，就是无明跟法身它是有相应的，就是不能说虚空是无明，虚空不是无明，对吧？虚空的名相是八识，是八识的活动，就是也就我们七识跟八识的活动这里，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呢？就是七识跟六识在分别八识的心活动，叫做八识心，叫藏心，就是常藏心的，叫八识。就是八识叫暂识，我暂识的获得你能看得到吗？就是名跟相，就是名和相，就是说我们的六识跟八识，六识在分别名和相，七识呢在执着于名相，都在执着于名相。这个名相从哪里出来呢？因为虚空没有名相啊，名相从哪里出来呢？从八识里面出来，叫八识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看八识的心活动，就是我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名相就是我的想，就是说我现在常佛，我叫常佛，这就是我的八识在活动，因为八识的现行我们是看不见的，对吧？那名跟相一定是依于无明而建立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无明， 你能看到我吗？没有无明就没有觉性了，就是没有真语啊，没有真语，我们现在看到外面世界是靠我们有一个佛性，有一个真语啊，有一个真语你才能够建立无明的，是说你是一缘觉也好，一真语也好，一生用万念也好，所谓的万念，一真语就是看到你现在看到墙壁的时候，看到明跟相，这个明相绝对不是墙壁赋予的，也不是啊，这个名字也不是墙壁赋予的，是你的心理的活动，是每个众生心理的活动。而这个心理活动在哪里呢？就是所有看到的明和相都是八识唯心活动，就是唯心那个心理的一个活动而已，知道？你可以换个名字，知道？都是心理的活动。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墙壁这个相，其实呢，你并没有看到外面的这个形，因为外面的形，这样你看到一定有无明，无明即是真语，叫依止于真语，有真语因，真语依。没有真语因，没有真语依的墙壁，自己不会见到墙壁。墙壁也不会说我叫墙壁，它没有名没有相，这个名跟相从哪里来了？就是我们的第六识或第七识看到第八识的一种心理活动，明白吗？心理的活动，你现在看到我的常佛的相，名和相是八识活动，而我自身不叫常佛，这个身体不叫常佛，我这个身体自身不知道自己身体存在，一定是八识的一个活动。我你六识看到了八识的活动，对吧？所以八识能不能看得到？可以看到他心理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个万法的心理活动，万法是八识现行，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因为什么叫看不见呢？就是墙壁看不到墙壁，墙壁也没有名字也没有相，明白？这个叫八识现行，知道吧？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八识的这个果啊，这个果，他说这个名相，就是说这个墙壁是现出来了，而这个相和名一定乃至于佛性，明白吗？一定乃至于佛性。而这个因为你不知万想，因为你万想，你万想看不到墙壁的本身，只能看到一个相和名字。而这个相名字是八识心里面的互动，是吧？七识是盯着八识的，对吧？盯着八识的心理的活动，那说这个心识的活动，如果这个心识的活动，如果没有明和相，你看到见的时候，那你这个八识就不叫八识了，知道？就变成镜智了，知道？就是说，你只有悟的人一真语的话，如果一真语，你的圆觉，圆觉就是你的法性。依照真语，依真语的体，就是没有真语，我是没有动作感，就是说没有念头，也没有，这就像木头一样，什么都不存在，知道？就为有依真语，有了真语在，叫依，知道？因就是因为有真语，叫因。依于真语，就是说你现在的观念依于真语，看到了名和相，就是名和相。我这个名相自身一定是一个能见和所见，知道吧？就是说能见跟所见，就是叫无明依万念，依万念。因为无明依万念才造六道轮回生死。如果无明看到了，因为看到名和相并不是一个自然物质，而是八识。八识是什么呢？八识是惑的，知道吧？八识它是能分别的，就是说墙壁它不会分别，知道吗？八识可以分别名和相，而这个能分别的名相就证明它是有佛性的，而墙壁它是没有佛性，就是空，什么都没有，知道？因为有这个佛性，我们的这个圆觉依于什么？佛性依于真语，就是说名相，你看到了这个佛性，就是一切名相都是心理的活动，就是真语活动，看到了它的活动以后呢，哎，这个叫做圆觉依真语，或者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大乘见，就大乘见就是不离相啊，不住不执相，就是这个体。所以这是圆觉经历啊，这个概念。但是唯识它不是这样讲的，因为它不是这样讲的，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争论啊。事实上呢，这个唯识的思想呢， 我看了一部剧作嘛，这个剧作能把这前面一点讲完以后，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也就是说，就是唯识跟这个大乘起心论之间的差别，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把这个差别找到了，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辨别能力。你有了辨别以后，你才能开会。就是说知道哪个跟哪个之间有了矛盾以后，然后辨别出来哪个是对哪个错，是吧？但是大乘起心的人来自于正法时代，那我们说这个唯识是在相法时代才出生的，包括中观思想。中观思想叫性真，法性真，而这个唯识呢是法相真，它法相真跟法性真呢都是来自于相法，是吧？那我们说这个法界体性论呢是来自于正法时代，也就是马明菩萨，也就是圆觉经啊，佛陀所开显的。那佛陀呢是正法时代，也就是说大乘起心论呢，它是含摄了这个中观思想和这个法界这个圆觉思想啊。我不是呢，它是具足跟唯识。跟唯识啊其实是相契的，就是相契的。这是你没有分别开了以后呢，你不知道。啊、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就比如我现在圆觉，就是我们的佛性，因为我现在一看到这个世界一定是以我的圆觉体。我的圆觉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只要看这个世界，圆觉它一定是我所依而不是我因。但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那就变成无明，就我看到的外面世界叫无明。但是我看到不是世界，我是真语，真语就是不生不灭的，就平时讲的见闻觉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我是见闻觉知，或者是念，或者是想，或者是观，那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无知，而是佛性真语。就是圆觉依真语，依真语，圆觉依真语而成这个一心嘛。也就是说这个就获得解脱嘛。就是说我们要求无上菩提心获得解脱，你必须要先要了知你是依真语就是圆觉，你要依真语才会的念头，才会向外看。对吧？在你看到的时候，就是说依真语才有这个见出来，我不是身体才有见，就是依真语才有见闻觉知。我的见闻觉知看到外面全是见闻觉知的时候，就是说依真语依缘觉，就是说我们的依缘觉心依真语，真语就是佛性一个佛性，就是你看到佛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解脱的。如果你看到的是诸法，或者是万象，或者是墙壁，或者是这个外面的东西，有个外面的东西，那我说这个呢就是万象，就是因为无明以万象，以万象就是二元对立的，那就成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六道轮回就是说你一念，所以我们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像无量寿，就是说无量寿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认为它是一个现象，是吧？但是恰恰呢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呢是有佛性的，是吧？而这个现象呢是没有自信的。如果你非要认为这个时间是一种这个现象的话，或者空间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个叫妄想。所以要依万想，那就是造六道轮回。就是说如果我们依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量，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一切都是阿弥陀愿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时空境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生命里，你会看到他的佛性。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墙壁，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佛陀的愿力，佛陀的佛性。你看到佛性的时候，这叫依缘觉，缘觉依真语，真语就是依佛的这个体。而依佛体它是不二的，因为它这个缘系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真语寻真语， 就是真鱼寻真鱼，也就是圆觉寻成真鱼，跟真鱼相寻的时候，那么就是解脱嘛。如果你要认为有个死界有个空间，那就是说你的圆觉以万念合成十法界，成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关照一下，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现在你觉悟了以后，你明白以后，你是依止什么。因为这个圆觉就最后面讲行的时候就讲到我以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因为尊生凡夫嘛，心比较怯弱嘛，很难他说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这个念佛。那么说以念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阿弥陀佛的这个观受的力量，或者是境界的力量。那么说我们从这里面观察一个什么东西呢？就观察你自己一个这个友情，这样观察这个友情，就是无情却友情，你的无情却友情，就是你看到墙壁的时候，墙壁自身是无情，无情即是空，就是而友情即是佛性，就是觉得你现在看到墙壁明和相都需有个见在那个地方，就是见全部的见去续友情，因为见或者识，在八识内的家叫心识互动，你看到了识以后，这个识它是有感觉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认同的过程之中认出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识是有情的，是有感觉的，我这个墙壁是没有感觉，记得，所以你一定要用智慧认出它，在你认出它的时候就等于认出了真鱼，知道吗？因为圆觉一真鱼，圆觉就是真鱼的这个觉性啊，就是真鱼，因为你本来就是一真鱼的，就是说没有真鱼你就没有这个去心安迷的概念，无明的概念都不存在，因为你有了这个真语，你才有想成佛啊、发菩提心啊、供养啊，就种种活动。你没有真语，怎么活动呢？就是，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就是有真语才有活动。但是你看到真语，就你的圆觉依真语，干啥？就是成佛。那如果你要依之于对面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的这个，你认准那个色身是无情的，他说是无情的这个体，这个时候呢，你的真语依之于无明呢，那就起三界了，妄想了，明白吗？就是就在这一念之间，你悟了真语即是成佛，你分别妄想，你就是凡夫，你就造十法界，不管怎么修。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修都没有用，是吧？所以阿弥陀佛的话也是一样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也就是说你依止于真语了，因为圆觉你的心呢，本来是依真语而顿念头的，没有真语怎么顿念头？而墙壁为什么不顿念头呢？虚空为什么不顿念头呢？就是，那说你现在顿念头，肯定是依真语，真语因，真语依，明白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把这个明白了以后，看圆觉经你就会明白。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把搞明白的话，那你起心动念认为是我现在就是打妄想，就是我现在就是妄想，我没看到真语。你现在不要管你看到了不看到了，你现在一定要觉醒一个什么，只要你能开口讲话，只要你能照做，都一定是依真语，真语因，真语依，明白吗？就这个时候你就念出就知道后面一定有大真语在那个地方，记得。那么说你现在对外看，现在觉得外面，你外面看到的是真语还是妄想，知道吧？要依妄想就叫做无明，要是依真语那就是光明，就是解脱，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解脱，就一直训诫。所以大神起心论呢，你讲要证到菩萨才能入法界，记得，他就是凡夫啊，只要你悟了就可以了。因为大乘起信呢，它主要是讲信，知道吧？就信，一切都在信上面下功夫，是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现在就能可以，就是说你马上就可以观修，就是你可以观修，就是说你坐在房间里面，对吧？你一做能做的这个念头都是来自于真语，是吧？那我现在要的是什么？就是真语，我们现在能做的这个叫做，我们讲叫圆觉，对吧？圆觉体 就是，然后一什么？一万念，我叫叫一万，就是我们认为外面是虚空，色身相位错法，是一个自然物。那对不起，你肯定成不了佛。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的那墙壁一定是没有，是无情的，知道吗？认为花那是无情的，因为无情是空，它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名相，你必须要看到名相就是实，名相就是实，就是八识的活动。这一八识的活动，在你看到了活动，你的第六识或第七识在分别出真与跟真与的关系，那我说那就是解脱。因为七识啊跟六识它是一个作用，它什么作用呢？它是你在遮法的过程之中是对的是错的，知道？是对的，它的第七识分别审查出来，我现在讲法过程之中让你第七识第六识在分别它，分别到你什么？分别到真语啊，不要分别妄念，就是说你不要用意识，不要用学问，你要直观，要直观。你看到墙壁的时候，明火下一定是第八识的心活动，啊，明和相，只要是明相，一定是你的第八识的活动。你第七识、第六识能分别出来、审查出来，你第七识能够去盯住它，盯住它，盯住它的时候，你现在盯住我的时候，你看不到常佛了，你看到了明和相是第八识的心理活动，是你的心理在活动，是吧？心理活动就是它是有生命的，知道？就明跟相，正常来讲，明相是虚妄的。唯识里面讲名相是虚妄的，而唯识讲呢名相是依止于啊因和这个依，就是真与因，真与依啊。但是凡子他一直学的这个凡子是没有的，没有凡子的，知道吧？因为没有凡子即是空，明白吗？就是没有凡子就是空，就是说这个凡子不会独立存在的，它始终都不存在，除了名相是八识惑动之外，外面的名和相，外名相有没有实体呢？没有，统统没有，知道？你知道一切法都没有，就是一个实，就是第八识的名和相是八识的一个心理的活动，是吧？所以呢，八识现行呢，我们这个果报上，也就是说你七识啊，正住在妄念上。就在妄念，这样的居住名相无情，就在妄念上。哎，你现在你就看住我，你就知道了。你看到了名火相，就是八识的活动，是有生命的，就是相是有生命的，你的名字是有生命的，就是你的第八识，是吧？八识的活动就是虚根呐，我们看不见的，它名火相啊、可以意会到名火相，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一切名相没有实体，它就是一个名相。我这个名相是八识的活动，你七识盯到了，盯到。但是呢，你没有盯到真语，你们要知道，你不知道名和相，是因为真语，就是因为没有真语就没有名相，是不是？没有真语就等于没有佛性，就没有见闻知，就没有活动，没有活动，就像我们比例来讲，花不知道自己是花，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他没有名，他自不会说自己是名，自己不会说自己是相，因为没有名没有相，他就是空，是吧？那我说显出来的名和相一定跟八识有关系。所以这个能树菩萨讲这个摩诃衍，摩诃衍论呢主要是对这个大乘起信论的一个解释。大家想一想，他说能树菩萨讲的是中观思想，那么说他解释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他说大乘起信论呢，它是法界圆觉真，而法界圆觉真跟这个空慧真呢，他们互相有连接的，知道？他们互相有互相相契的，知道？所以呢，这个能树菩萨跟马祖这个他们互相呢应该是心心相印的啊。那么说调过来讲的话，这个唯识跟这个大乘起信的中间到底有没有冲突？ 那因为学唯识的人呢，学唯识的人跟这个大乘起信的君天到底有没有冲突？他是没有冲突的。只有学大乘起信论的时候，你在学真正学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没有。为什么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我真语是不变的，是吧？真语不变的，就比例来，我看到墙壁，是因为我依止于真语啊，真语音、真语一，它才有名相。而真语音、真语一，它并不变，知道吗？因为它不变故，它真语音、真语言不变故，所以呢，至于你这个见闻觉知这个体，它一定会展现出来，就这样。所以呢，见闻觉知向外看到这个名相，它一定对名相的另外的执着。这样对名相的执着，我失处真语的时候，它就续无名，续妄想，就这样。而这个妄想可以造十法界，但是呢，造了十法界以后，它的真语仍然没有变。比例来讲，不管是在天上天下，见是不变的，是吧？就是说不管世界，你到地狱到天堂，见是不变的，而这个真语的体它永远不会变，就是地狱也依真语写地狱，但是真语不变，也跟唯识是一样的，唯识的真语是永远不变的。虽然有起法，有缘起啊，但是呢，缘起不爱真语，真语不由缘起而变掉。也就是说，比例来讲，不管我在任何一个时候见都是不会变的。就是说，你看到男众，你看到女众，你看到出家，你看到在家，你觉得你见会变吗？就是说，你不能说，我造了恶业到地狱，见也变掉了吧？见是不会变的。你看到房子，你看到灯子，看到桌子，看到虚空，见是不变的，就见性是不变的。证明真语的体，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不变的。如果真语变，那就麻烦了，因为真语变跟唯识。跟大乘起信其实呢都这个相冲突。第二个的话，如果真语变的话，我问你，我成佛了以后还会不会变呢？是吧？就是说我成佛了以后，我成佛了，那将来会不会变成地狱恶鬼畜生呢？就是圆觉经里讲，一旦你明白这个体呀，它永不再堕落。也就是说，因为真语没有堕落的体，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它都会显现出来。虽然它能够离这个妄念，能够执着于名相而寻习种种差别，可能造恶业到地狱，造善业可以到天堂，但是那个见不管在天堂地狱它是不变的。我不变的这个对应是什么？就是真语。我跟唯识那个不变的对应是一样的。所以呢，唯识跟大乘起信论并不相处，它互相没有冲突。但是呢，有一些学者呢，他认为呢，大乘起信论呢是后人编著的，不是不是马祖译的，不是马祖造的，他说伪造。我这个伪造，可能是一些学者他并不了解这个马祖的这部大乘起信论的真实意，就是说你明白了以后，他跟唯识他并没有这个冲突。而这个唯识的思想最终来讲还是中观。因为唯识一切唯识嘛，一切诸法诸法与幻嘛，叫唯识嘛，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幻化的，其实唯识所现，就这样。他说，也就是说这个他跟中观他并没有一些冲突。但是呢，如果你研究不通的时候，辨别不出来。一般人看书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很多人学习呀，他并没有深讨这些事情，可能会对这个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听，听完以后就算了，他没有互相的辨别。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辨别以后通过了先看明白以后，通过了冲突与达到和解。和解，因为先有冲突，和解以后你才知道它互相相通的。因为相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的智慧非常的圆满啊。因为你但是一般一个人他自己都没明白，或者他不在这里面，他很难把这个大乘起信论讲清楚，就这样。 就是很多人在讲大乘起信论的时候讲的没人听，为什么呢？他觉得枯燥无味，或者说因为讲的名相太多，或者搞研究搞义理啊，讲了很多的义理啊，跟我们思修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因为特别是讲大乘起信论，如果你要是不住在法上，没有获得根本智，或者没有获得后者智的话，就没办法让众生明白，就这样。只是众生听了以后肯定没有味道。那么说我可以对自己可以肯定，就是说我讲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就这样。我了解根本智是什么，了解根本智以后，后者智应该怎么样你让众生切机啊，然后让他产生限量上起修行。因为他并不是不像唯识，唯识要转识成智啊，但是呢这个大乘起信论不是讲转识成智，他是直接的通过这个你的这个圆觉心呢来去观察真语，或者观察烦恼，就是无明。因为一心分二门，二门是互相循息的，就是说真语，你的这个圆觉本体在循息真语，一定是通向解脱。如果你这个圆觉心循息这个妄念的话，你一定落六道轮回。但六道轮回它是变化的，变化就生灭，它没有自信的。但是呢没有自信的它就没有，也就是说它没有佛性。但是呢那我们能远息的那个是什么呢？肯定跟真语有关系，因为真语是有，它是自性，它是佛性，只有佛性才会去远息那些没有自性的弯子，就是说我们自明自利，那一定没有众生怎么自明多利呢？名利不会说我是名利啊，因为它是虚假的东西啊。那只有一个真语体，有真语一，有真语因，才会追求名和利。所以呢在你追求名和利的时候肯定有真语，但你看到真语的名利的这个名和相都是来自于真语，实在是没有名利可得。那说那个名利的这个实，也就是这个见，就是或者闻觉知，那本来清净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来自于真语。当人看到那个真语的时候，抓住真语，就圆真语的这个体的时候，那我说你就获得解脱啊。如果你非要抓住虚妄不真实的名和利，那就六道轮回生死，对吧？所以我们时刻要看到这个真语的体，就这样，我们要相续的关照。不管你将来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你看不到真语的体，就这样，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是时刻都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所有的名和相都是来自于真语，因为名相是不真实的，是吧？不真实的为什么现在变成真实了呢？明明有啊，那就一死，就是没有死的话就是八识活动。你要我们这个我们远远要清楚，是吧？八识的这个心理的活动我们一定要看到，因为七识是定做第八识的，我八识就是名和相，就是外面所有名相是八识的心理活动，心理活动。我这个心理活动实在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真语一直。因为活动就证明它后面有真语在。我真语你了解真语体，那就是大圆镜智。那么说你看到了八识的那个大圆镜智，也就是我们的真语。他说看到了真语，你的七识跟六识是弯左的，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有个八识存在，就这样。因为真语才是它的背后的这个体，就这样。就说我用八识，那说因为不可能世界上又突然出来一个八识吧，就这样，不可能。八识的背后是什么？还是真语，就这样。那七识的背后是什么？还是真语。那说你六识后面是什么？还是真语，就这样。那说所有的名相的背后都是真语，就一片真语，全是真语。就是真语寻真语，它是不生不灭的，知道？那个就是佛的境界，解脱的境界，那就再也没有六道轮回的体，知道？它是要限量的，限量就是说因跟果上，现在跟未来，就是正向的跟混向的，都是真语的时候，那说这个 你就是没有因了，没有造业的因了，没有造业的因，那就是如来果，如来因就如来果。所以圣严能术菩萨造的这个湿摩诃眼论，是文前是解释这个大乘起信论，是吧？那后来一个叫做起信论一隋朝的慧远大师他是贤慧的慧远还有后面的起信论，像很多人都为这个大乘起信论呢做虚啊，或者是意记啊，或者是贤首，特别是贤首法师对这个大乘起信论有一个意记啊，列完了，就是列，也就是很多人讲课的时候都是拿着唐朝的那个贤首法师，我贤首法师是贤首真嘛，也就是持人真吧，贤首真都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以华严为根本，就是说他是华严真的第一个祖师，像华严论里面一个讲记啊，也就是贤首大师。贤首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大乘起信论的主要讲的是这个相跟性的互相交错关系，记得。所以华严讲了那么多，都是讲这个相跟性，记得。所以呢，这个华严经跟这个大乘起信论有一定的关系，包括禅宗啊，还有密宗，因为摩诃眼就是密宗里面根本经典，也就是说这个能术菩萨无着菩萨都是密宗里面很重要的法师，也就是说这个大乘起信论跟密宗有很大的关系，跟禅宗也是根本经典就是说这个大乘起信论在唐朝时代一个真密法师一个注释还有一个归分，他叫归分真呢，归分真归分真密禅师是贤首的一个大弟子，贤首的一个徒孙子。他说明朝时代的偶遇大师是吧，智蜀大师这个列王书这个起信论偶遇大师用天台的思想来解释的就是说一心三观来解释这个。他说天台真大乘起信论跟天台真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天台真他一心三观就真假中嘛，真假中。他说这个你看这个他这个真假中这个体的话是互相互依的，就这样。只有我们众生都成假日是吧，如果没有假的话哪来真呢，就是说没有反子我怎么看到我的见呢，因为真于是我一嘛，是我因嘛，是我因让我看到反子叫假，因为看到假的时候就假名假相，就是名跟相实体心理的互动，是因为以无名以妄想以分别我显现出来的名和相，但因真要依真语的话那就是不生不灭的见，不生不灭的闻觉知，就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那么说这个本性质正与性就出来了，而正与性他说没有假哪来真呢，就是全真即假，全假即真，就全部的假恰恰是真，也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就是我们讲就是见性闻性觉性佛性就是真，而全真在哪里呢，全在假不坏一切法，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都不会坏掉，对吧，因为我们常常讲过去看山是山看水那就凡夫嘛，凡夫看这山就山看水是水，但是呢修道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什么呢，他一直真语的话他根本没有反子没有名没有相了，哪有反子哪有真正你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说他在道上那后面呢看山还是山看水，也就是说他看山是山水是为了大悲普化，也就是像我们这个往生论里面讲，就是说先进家门然后这个 这个医治，然后住院，然后这个观察，观察后面呢，他完全融入到佛法，然后回向，是吧？回向释放，也就是说，这个看山是山，看山是水，就是凡夫。然后呢，看山不是山，看山不是水，就看到他的见性了，看到的真语，看到的本性，看到一起都是真语了。那么说就是不是山也不是水，但是又不离山不离水，就这样，他就说道家慈航利益众生，就是说我看到房子的时候并不障碍我的见，因为看房子名或相都是我的见呢，就这样。所以名相就是说讲房子讲凳子，它违背我们的真语吗？不可能呢，因为名和相也是真语的这个体啊，没有真语拿来名相的，就是说，所以名相并不爱我们的真语。那什么东西呢？爱我们真语，也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墙壁跟我二元对立的，那个叫做妄想。所以尊生在外面讲名讲相，你就说，哎，那个出家人师父就是这样。那说你觉得这个名和相离开你的心吗？能离开你的心吗？没有心他怎么有名相呢？就是说这个墙壁，就是墙壁，就是说他们看到见了就等于看到真了，是吧？就是说看到真了，就是说以前假就是二元对立了，是不是？现在你看到真了，看到真，一看真的时候就全真了。什么叫全真了？名也是真了，相也是真了。为什么看到相是心相呢？看到名是心名呢？就是说没有心拿来相呢？没有心拿来名呢？就是说因为他自不有自无名呢，自无相呢，他自己没有名和相呢，是真与心呢，是吧？是真与心，所以他的名相并不爱，就是见这是见真，名相这是假立，因为假立是依尊生而立的。就这样，假名就是说，你看到房子，你应该说这是房子；你看到虚空，那就对境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佛像，你说不是佛像，你说是块贴，那尊生就听不懂了，是吧？你看到桌子，你说是个凳子，人家就听不懂了。你要桌子讲桌子，讲名讲的，不管是桌子也好，还是名也好，那都是你的心呐、啊。就这样，因为无心就不自作啊，桌子自己不会说我是桌子，凳子不会说是自己是凳子啊，那名相从哪里出来呢？从死里面出来嘛，从新鲜里出来嘛，是吧？所以既然是新鲜出来，它就是有情嘛，就是万法为死嘛，一切法是死，在为死呢，讲死就是心嘛，死就是心啊。也就是说，你了解死实在是无一物，就是没有凳子，但是呢，我把它起个凳子，但是这个凳子也不是那个凳子的凳子，是我心，是我心，没有凳子存在，所以此凳非彼凳，明白吗？就是我说房子此房非彼房，什么非彼房？房子自己不叫房子，我看到房子一定是我心里的互动，知道？所以房子是没有的，但是呢又把它起个房子，那房子谁起的呢？谁的死呢？就是你的这个真与本性。所以此房非彼房，明白吗？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不可思议了，是啊，所以看到这个凡夫一般人很难意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明白以后的话，最重要你自己要明白。你自己如果不明白的话，很难出。就是说，一般人认为房子、凳子这个名都是假的，是吧？都是假的。那么说，你认识真语的时候，一切假都要依真，没有真拿来假了。所以假。这个名一定是有人来起，有这个死在活动，知道吗？就是你现在看到我的一定有你的第八识在活动，就是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活动，那个活动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就变成一个相和名，就是相名是你心里活动。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桌子他自己绝对不会知道自己是桌子，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桌子肯定没有名没有相，知道吧？那名相到底怎么出来的？肯定从真语的出来吗？是不是？那既然从真语的，山河大地、日月水星不都是从那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日它不会说自己是日啊，月它不会说自己是月啊。那日月那时候它像自己不会有我一个像啊，它没有名没有相，它自体它是不存在的。他说那就是你的这个实，就是你的真语体。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名相和见闻觉知并不相爱， 它互相没有障碍。一旦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去运作了，是吧？所以大乘起心论有很多人在翻译，是吧？有很多人在讲，也就是大乘起心论对中国的佛教的话，大乘起信论嘛，就是说它跟这个反复度能成佛有很大的关系，知道吗？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成唯识三昧必须要证到菩萨位才能够起用，是吧？但是唯大乘起心论里面是限量的，限量既然你认出来了就可以了，知道吗？你认出来了然后去专注它就可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腾山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